游行队伍下午3:15由维多利亚公园出发，由基层市民手持大型横幅领头，强调民生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由53个民间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自2003年汲取星期一大游行，每次的主题都略有不同，但争取民主普选的目标不变。
立法会议员陈发生再次和家人一同参加游行，他表示游行目的是争取普选，同时不满港府独断独行的作风。
大家可以见到，如果欠缺民主，政府的权是没有制衡的，就这个政府是可以自把自为，独断独行。
前中共港区人大代表、时事评论员李鹏飞首次参加七一游行，他批评行政长官曾荫权忽略社会基层在高通胀下的苦况。
施政为民先得，咁唔知道，希望佢哋做到啦吓。系佢嘅民望插水，唔系净系委任副局长啊，同埋嗰啲政治助理嘅问题。
游行队伍中有各团体表达不同诉求的多种标语横幅，除了不满港府的施政外，也有团体抗议中共当局未兑现申办奥运时改善人群的承诺。
我们最近见到网站的黄旗被捕和判刑，我看到在贵州的村民是受到镇压，这些都是最近发生的事件来的。从这样看到呢，人权是没有改善的。
现在呢，在网上发表的文章现在控制得非常严，很多网络被封掉，甚至就说有些跟这个人权组织都没有关系的一些网，他都现在都控制很严，所以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法轮功学员与声援退党人士的游行阵容沿途引人注目，既有腰鼓队表演，也有揭露中共及呼吁退党的各式横幅翻旗。他们表示7月1日同时是全球退党日，令今次游行更具意义。
香港人呢，他非常他要自由要普选，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么要求是做不到的。我说只有大伙就全都退出共产党，看九评啊，才能真正有个自由，有个普选。
也有许多市民拿出自制标语道具，令七一大游行更显得多元化。
I'm the Kung Fu Panda, and I say stop pandering to Beijing, which means we should question Beijing more and not agree with everything. We need to defend our civil liberties and freedom of speech.
有许多市民带同家人一起参加游行，他们都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希望早啲有民主，可以一人一票。
我哋都支持普选啊嘛，一人一票。
不少市民响应主办团体的号召，身穿白色衣服参加游行，象征争取民主的纯洁愿望。经过2个多小时，游行队伍龙头抵达政府总部，主办团体宣布有47000人参加。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七一大遣返震惊了国际社会，欧洲议会、美国国会都高度的关注，顿时成为国际媒体的重大焦点新闻。当时的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兰托斯议员还召开了圆桌听证会，当时的总统陈水扁接见受害者并谴责香港政府。台湾国会立法院也获得了过半数立委跨党派联署提案，谴责港府暴力遣返台湾人民，要求港府正式道歉，提出赔偿损害，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台湾政府陆委会国安局高层也公开的关切中共当局搜集台湾民众情资的黑名单问题。当时有不少评论家认为，这个事件让一国两制的宣传彻底破产。法轮功学员向香港高等法院递状控告香港政府，要求将港府暴力遣返的行政决定宣布为非法，要求将港府以黑名单的证据迫害信仰自由的做法宣布为非法。然而到现在一年过去了，台湾和国际社会仍然没有得到香港政府正面的回应、道歉或合理的说明，香港的人权诉讼还在进行。根据消息，这起遣返案背后由主管港澳事务当时的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幕后策动，是中共高层内部斗争的延伸，目的在打击胡锦涛，试图造成胡锦涛和法轮功的对立。因为发动迫害的江泽民、曾庆红等人认为胡锦涛和温家宝不愿意为江派迫害法轮功背黑锅，江派的中共党官担心未来将遭到法律的清算。新唐亚太电视台北综合报道。
6月28号和29号，两家据称遭到中共渗透的媒体《侨报》和《明报》分别报道了一些华人向纽约州众议员杨艾伦和市议员刘存义处投诉。 他们因为自己在公开场合暴力袭击、辱骂他人或被逮捕时照片被媒体曝光，而声称被媒体侵犯人权。这些华人先前因为受中共操控对法轮功学员施加暴力，或者被警察拘捕过，或曾被当地居民举报，正面临调查起诉。其中，隋志杰因为袭击警察而以现行犯遭到逮捕。杨爱伦亲自接见施暴者，并且表示和刘存义一起要求纽约109分局限制发放在纽约法拉盛市区集会的许可。刘存义则是表示要帮他们争取居民自由安全出门的权利，但是刘存义对真正暴力下的受害者法轮功学员却一个都不敢接见，置之不理。外界质疑议员的做法构成歧视。法拉盛暴力仇恨事件广为人知，警察也增加人力保护法轮功学员，更逮捕12人，而刘存义却表示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足以证明曾经发生过。有消息指出，中领馆总领事彭克玉承认在幕后操控的电话录音曝光后，美国国会议员准备签署议案调查中领馆在美国本土煽动仇恨、输出迫害法轮功的情况，但刘存义却误导国会议员，更撒谎说事件已经平息，导致国会议员因此放弃调查。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在法拉盛图书馆会议室，法轮功学员代表首先播放一段中共帮凶在法拉盛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的录像。在看完录像之后，当提起录像中法轮功学员被殴打，刘纯义说没有看到。对于法轮功学员余文中耳朵被打出血，刘纯义也表示从录像上看不出来。在反复播放中共帮凶向法轮功学员头上吐吐沫的镜头之后，刘纯义也表示没有看到。
Speeding. I didn't see the speeding.
What do you think?
I didn't see the speeding.
Kissing him?
Where? Show me where. I'm looking at it right now.
What do you call that? What do you call that?
I was looking at the guy, this guy.
当法轮功学员介绍说有十几名中共帮凶因为攻击法轮功学员而被逮捕，刘纯义则坚持说他从警察局得到的信息是只有两人被逮捕，并拒绝透露他的警察局信息来源。法轮功学员提出希望刘纯义谴责在法拉盛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而被逮捕的暴徒，以及在纽约市议会举行公听会，刘纯义则对两项要求全部拒绝。法轮功学员对刘纯义的表现非常失望，呼吁刘纯义不要做中共帮凶。几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民众更是对刘纯义非常不满。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表示，刘纯义对基本事实都不承认，令人失望。
那么我觉得刘议员连最起码的事实判断都没有了，那他怎么会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判断呢？所以我对刘议员今天的发言我是感到相当的失望。
民主运动人士方能达认为，刘纯义没有尽到民选官员的职责。
那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你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表态，这才是捍卫美国的法律。你如果一个议员不捍卫美国的法律和民主精神的话，那么你议员又是干什么的呢？
社区居民卞和祥对刘纯义议员的表现更是不满，甚至提到要发起弹劾刘纯义。
我们将发起向美国的司法机关、调查机关要求调查刘纯义议员。
他也表示在刘纯义下次竞选期间他会采取反对行动。
如果下次选议员的时候，我会自费印中英文传单，在所有的社区我也会雇人在这里发传单，把他的真面目暴露给人家。
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5月18日，中共帮凶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前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之前，中国民主运动团体也在同一地点举办抗议中共、迎接杨建立公民行的活动，并且强烈批评中共。
谁在害民意？
共产党！
谁在腐败？
共产党！
谁在卖国？
共产党！
谁在专制？
共产党！
社区居民、中国社会民主党成员曾大军参加了这个活动，他回忆说，刚开始围过来的人误以为他是法轮功学员。
开始他们就吵啊，就吵啊，就闹啊。后来我们说，后来就有人就骂法轮功。后来我才明白，后来我说我们不是法轮功，他说哦，你们不是法轮功，就走了。到后来我们会议开始，很多人围着也没有什么动作，因为我们的标语已经很清楚，我们不是法轮功。 但是后来我们前脚走，后来听说后脚法轮功一来就开始，那很明显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围攻，这个东西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嘛。
旅美中央军校同学会会长张国威在5月17日亲眼看到了谩骂法轮功学员的现场情况，他认为中共扶植的媒体所谓的没有组织的自发的说法完全是骗人。
这个旗帜是怎么回事啊？就像有个老太太讲说，有人每天带了五星红旗在街上吗？当然没有，没有的话那表示说我当时看的还没有，后来有了就有人去通知，赶快拿旗子啊干什么？因为我们搞社团，我们很清楚，任何事情都有人组织，有人发动，有人去招呼，这显然很明白，就是他们在这有组织的搞嘛。他这个美国中文电视说没有组织的，这就是骗人，共产党一向都是骗人。
事件的前几天，中共媒体大肆污蔑法轮功学员阻挠赈灾，并且故意把天灭中共的标语说成是天灭中国，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华人对法轮功学员产生仇恨。张国威表示，他是到了美国之后才对中共有了实际的了解。
因为在台湾，我们跟共产党虽然口天天叫共匪，可是我们真正对共匪是什么样子，我们说实在我们是不是很清楚，但是真正清楚是来了美国以后。
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认为，中共把他的流氓手段完全搬到了美国。
在我久远记忆中呢，在中国中共啊红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恐怖恐吓的场面在纽约法拉盛发生了。
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约200名法轮功学员于7月6日清晨在北海道札幌市中心的大通公园举行活动，希望借此次八国首脑会议呼吁各国首脑能帮助制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随后法轮功学员在札幌市闹市区举行游行，游行队伍的前半部分以天国乐团的演奏表达学员赞颂法轮大法好的心声，队伍的后半部分则举起法轮大法好，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等中日英文书写的横幅，向民众揭露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本次游行吸引了包括法新社、读卖新闻以及北海道各大报社和电视台在内的近20家媒体到场采访。刚刚在东京被批准注册为 NPO 法人团体的日本退党服务中心也成了媒体关注的要点。新唐人记者日本札幌报道。
2008年的年度人权报告中，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专员与在中国对法轮功受迫害的调查人员所做的联合紧急质询中，四方面案例受到特派专员的特别关注，包括警察对女性法轮功学员实施强奸，大量地区出现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法轮功学员被关押期间遭受严重的酷刑问题，以及对法轮功学员的任意拘禁。2005年11月24日晚，一位51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她的家被抄，法轮功资料被搜走，她被带到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派出所，在那里她被拷问、殴打、电击。25日下午2点左右，一个警察把她带到一个房间进行猥亵，并用电棍电击她的乳房，另一个警察进入房间强奸了她，强奸过程中还遭到殴打，随后该警察又带进另一名42岁的女性将其强奸。2001年以来，法轮功人权帮助遭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大量案例得到联合国的高度关注。新唐人记者陈芳为您报道。
佳木斯是音乐家、文学家协会会员，就职于汤原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57岁法轮功学员李海善，就是被大抓捕的其中之一。今年3月5号，李海善被汤原县公安局和国保大队人员从家中带走。6月16号，此案开庭审理。北京高博龙华律师楼李雄斌律师当庭为李海善做无罪辩护。7月16号，李律师告诉记者，李海善的个案纯粹是个人宗教独立信仰的问题，并没有实施或者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存在。
信仰的行为，他的个人的思想啊，然后啊，同事关系、家庭关系、身体状况各方面都非常积极的、好的进步，也是不构成犯罪的。信仰的问题本来就没有能够利用政治力量或者其他的法律力量去给他进行评价。
即使如此，像这样的案件，李律师也估计， 法院目前没有胆量和魄力最终做出无罪判决。
它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刑事政策或者是宗教政策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它对个案的判决结果的改变就要从国家层面上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调整。
今年以来的大抓捕之后，在近期被开庭的法轮功学员，已知的还有26岁的马多、邓林凤，以及6月11号被秘密开庭审判的田宝玉、石梦文、陈东、孙燕和于凤仙。新唐人记者林凤欣、梁欣采访报道。
辽宁李女士表示，她读大学时代对党组织生活就感到很虚假，进入社会后发现这种虚假已经渗透到生活和工作当中，而且人们都习以为常，很麻木了。看了《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后才恍然大悟。李女士说，
看了九评之后，我才真正明白退出它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很多史实，包括抗日，包括一些近代史，都被它篡改了。这真是令我们非常气愤的事儿。特别是有关六四的事情，包括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像过去的纳粹分子还要恶毒，共产党他给邪教下的定义，他全部都符合。
李女士还表示，共产党迫害那么多善良百姓，加入这个恶党不仅是不光彩而已，入党时还要你发毒誓，实在太恶毒了，所以声明退出邪党的意义太重要了。李女士说，
入党的时候就要为他奋斗终生，把命交给他，有这样一种誓言，我觉得这真是在害人。我觉得退出这个邪党对一个生命来说太重要了，意义太重大了。
李女士也表示，几年来她已经协助好几百名亲友退出邪党，她的亲友也在传九评和促三退。李女士说，
我把九评共产党都推荐给我的亲朋好友看了，都帮他们退出了，帮助他们退党也有几百名了。我的一个朋友上海南岛去旅游，这一路上他就给200多人退党。
新唐人电视李文雄斌采访报道。
在欧洲议会前，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比利时国际人权观察组织和德国国际人权协会联合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呼吁欧洲议会敦促欧卫公司立即恢复新唐人的对华信号。来自荷兰的欧洲议员埃里克·麦耶在记者会上讲话表示支持，他说，只有当我们随时准备好捍卫信息自由时，才能真正保证欧洲拥有良好的人权和自由，任何被动的反应都不能保障这种自由。为此，麦耶议员已在上周向欧盟委员会发出紧急质询，要求委员会向欧卫紧急调查这件事情。星期三下午，在欧洲议会就中国问题举行的大会讨论会上，欧盟议会副主席爱德华·奈克尼南·斯考特和德国议员托马斯·曼也分别提到新唐人中国上空信号被中断的时间，要求欧盟和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向欧卫施加压力，立即恢复新唐人在亚洲上空的卫星信号。德国议员托马斯曼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欧洲议会强调新闻报道的自由，公众需要像新唐人那样自由表达，不受检查的媒体，关闭新唐人的信号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必须马上恢复。据悉，在过去两天里，已有30多名欧洲议员联名向欧卫总裁写信，要求他遵守欧卫公司章程上规定的自由和多元原则，立即开放新唐人的亚洲卫星信号。以上由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伊人法国斯特拉斯堡报道。
声援退党集会中午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多名社会知名人士发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高大为透过电脑连线发言，祝贺4000万中华儿女脱离邪党走向新生。他并呼吁大陆民众和官员切勿再对中共政权存在任何幻想，
只有彻底退出中共，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彻底的抛弃中共，解体中共，才能最终结束中共对中华民族的残酷迫害，才是最强大的反迫害。这是中国人8000万条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
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共产党历次的运动欺骗无数人的理想和生命，他希望在明年64周年时，大纪元能将退党人士的心声汇集成册。
点讲佢哋嘅觉悟过程系点样嘅？能够写出具体嘅事实，我相信系会将呢个退党潮
能加多个沟通。
最近定居新西兰的前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贾以及瑞典国会议员林德布拉德也分别透过录音讲话声援4000万人退出中共。
2008年是中国人民推翻暴政、实现中国民主的机遇年，退出共产党组织、推翻中共独裁残暴政权是7000多万党员干部的最好选择。
And very active are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ho actually started out as a very peaceful movement. They're still a peaceful movement, very brave and trying to promote democracy, encouraging more people to leave the Communist Party. Now it's 40 million. Let's try to quickly double that in a short time.
多位民主人士也呼吁大陆民众尽快退党，解体中共。
主还大陆主说。即決到最後都是被抗爭的瓦解，在此我希望全世界18亿人站出來繼續抗爭。
集会结束后，法轮功学员及支持退党人士大约500人，在天国乐团雄伟的乐声领头下，沿着港岛区最热闹的街道游行前往中联办。他们展示各式各样揭露中共与声援退党的翻旗横幅，加上唐鼓队与腰鼓队的表演，令声势更加壮大。
游行队伍除了吸引两旁的香港市民驻足观看外，还有许多来自大陆的游客。心里很激动吗？
很惊讶，队伍很庞大，回去说一说的。
经过近3个小时，游行队伍抵达终点中联办后，派出代表在中联办前宣读声明，结束今次的活动。新唐人记者林秀仪、梁珍在香港报道。
集会者说，退党潮就如一个松土运动，就是把共产党板结的土地松动了，动摇了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动摇了它的合法性。
因为已经有4000万人了，4000万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算了一下，每33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退党了。如果换算上家庭的话，也就是说每10个家庭里就有一个人退党。
中国民主党地方委员会主席郑存柱呼吁释放他大学同班同学法轮功学员郭生欢。
他因为念法轮功的两次被抓，第一次是99年被抓，第二次呢是2007年的被抓，被判刑4年，关在天南桥监狱里边。我跟他非常熟，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在读本科生的时候就代表中国参加奥林匹克那个数学模型，获得冠军。
4000万退党是这么一个大的数字，是个转折点，是让人们更有信心，知道共产党快完蛋了，这是一点。第二点，也让人们知道共产党还了以后，我们该往哪里走。这些人退出来以后，他不会再相信共产党，那要相信另外一批人的想法，那就是我们过渡政府出来，要把中国带上了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道路。
集会者在现场打出退党是解体中共的步伐，天灭中共，天佑中华，退出中共党团队是天赐救命之路等大幅标语，呼吁所有的炎黄子孙尽快退出中共党团组织。这是新唐人记者蓝红文凯从洛杉矶报道。
很多法轮功学员在7月20日来到纽约法拉盛，在市中心的各个主要街道派发介绍法轮功在世界广泛受到欢迎以及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的真相资料。其中很多派发资料的法轮功学员是在中国大陆受到过中共当局的迫害。在缅街派发《大纪元时报》的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像我们很多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学员都是深受很多迫害的，我本人也是被迫害致残，我腰里还打着钢板，而且我在被变成残疾人的情况下还被劳教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我是受过这些酷刑的，而且我很多的朋友已经殉难了。
介绍真相的展示板和资料吸引了很多过路的行人观看，法轮功学员也耐心回答观众的各种问题。有民众举报并提供照片，说早晨9点多，中共帮凶在街头试图花钱收买民众，企图闹事，但是没有得逞。到了下午，还是屈指可数的那几个每次都到街上参与围攻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帮凶自己出场，但是法拉盛的民众已经认出了他们。
就是这几个人，我说是老面孔，就是这几个人，因为我常在这街上走啊。
胡先生还表示， 他非常相信法轮功学员介绍的情况。
我是从大陆来的，我受过各种各样的，我看到过各种各样的迫害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我看，所以我相信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不像有些人说，哎，共产党有这么坏吗？他们转出来转板这么残酷，比法西斯还厉害。但是我相信绝对是有，而且这次五月十七号以后，他们来了以后，许多人围攻他们，我更相信在美国这块土地上他们都能够肆无忌惮。
胡先生说他非常佩服法轮功学员的精神。
没有哪一个团体在中国被压制最逼迫，而能像法轮功那样坚持不懈，这真是中国人的脊梁啊，对他们的这种精神我非常的佩服。
新唐人记者在纽约综合报道。
河南信阳市支持人权圣火的民众杨先生表示，在中共的统治下，老百姓活得没有人权，没有做人的尊严，所以他支持人权圣火的传递。
我肯定要支持人权圣火啊，我们大陆人都没有人权，整天活着像猪狗一样，肯定有人权才活得有尊严。同样的世界，同样的人权，我支持人权火炬不灭。
这位杨先生还指出，中共为办奥运强拆很多老百姓的房屋，他认为举办奥运的前提是必须在保证人权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因为办奥运拆迁大批市民的房屋，北京的很多人受到迫害，老百姓呢居无定所，流离失所，没地方住，无家可归了。我们老百姓呢也不反对奥运，但是呢奥运呢必须在中国老百姓有人权的这个情况下举办奥运才是最好的。你没有人权举办奥运，对老百姓没有什么益处。
浙江支持人权圣火的民众表示，当地政府官商勾结，非法强拆很多房子谋取暴利，包括他的房子也被强拆了，很多人的生活从此陷入困境，因此人权圣火在浙江获得热烈支持。
中国是个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创造出灿烂文明的民族，那么中国大陆人绝对不能享受二等公民的待遇，他应该能够扛起胸膛来迎接自由和人权民主。
新唐人记者王倩云、熊斌采访报道。
7月26日，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在 Chinatown 举行真相长城的展览活动，在菲菲时装店门前，他们遇到了人身攻击和骚扰。下面请看报道。
中午12点，温哥华法轮功学员沿中国城面街的人行道举行图片展，声援4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以及附属的组织。当队伍来到菲菲时装店门前时，从店里冲出一名西人，对法轮功学员曹女士谩骂，并用衣服抽打她。
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西人，而且这个西人跟我们也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往。他，我的观察就是菲菲店的这个女老板，就是在跟他说了，但是不知道说了什么，这个人就冲出来攻击我们了。
在面街经营一家理发店的钟先生表示，在民主国家，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就算不同意了，但是也尊重他的尊重的他的看法。
中国城警方接到曹女士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取证，事件的调查还在进行中。据悉，几天前，菲菲时装店的老板朱菲菲曾动手撕碎法轮功学员的资料，并召集另外几人围攻和谩骂法轮功学员。新唐人记者肖峰，温哥华报道。
对于朱迪臣获得今年的人权奖，亚太人权基金会表示，朱迪臣在法拉盛事件中的做法是维护人权的一个表率，他站出来维护人权，在华人当中将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朱迪臣是法轮功学员，同时也是纽约法拉盛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他于今年5月19日在法拉盛图书馆前受到亲共分子的暴力袭击，但是在之后的几天，朱迪臣继续坚持到法拉盛街头做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面对中共特务煽动的亲共分子包围和辱骂，毫不后退。朱迪臣表示，他希望所有中国人的人权都能获得保障。
我希望有一天，所有的中国人都跟我一样，也能够在中国大陆享受这种民主、自由、富庶的生活。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讲真相，继续揭露中共匪的暴政。
朱迪臣的两个儿子约翰·卡德威尔和杰森·卡德威尔是美国军队派驻伊拉克的战士， 当他的两个儿子听到母亲在法拉盛被中共帮凶殴打之后，曾经先后利用假期回纽约看望朱迪，并呼吁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将打人凶手绳之以法。和朱迪臣同时获得亚太基金会人权奖的另外五名人士，包括民运领袖魏京生、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美国联邦议员罗拉巴克、民运领袖王炳章和中国政治避难协会会长莫逢杰。亚太基金会人权奖的颁奖大会将于8月2日在加州洛杉矶的圣盖博士举行。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7月28日上午，纽约法拉盛缅街的申荣行老板攻击法轮功学员一案在皇后区刑事法庭开庭。申荣行老板曾经于6月16日在法拉盛街头谩骂一位派发大纪元报纸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并抢走报纸。当时大纪元时报副总编法轮功学员潘弘毅前去采访拍照时，申荣行老板对他进行暴力攻击，并用脚猛踩毁坏了潘弘毅的照相机。当警察赶到现场时，申荣行老板开始拒捕，之后被几名警察按倒在地，又被押入警车带走。7月28日上午，被以4级流氓罪、3级攻击罪和拒捕罪起诉的申荣行老板在法庭上认罪，法官判其罚款和赔偿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受害人潘弘毅表示，案件涉及中共操纵红色恐怖网络，在美国对法轮功信仰群体进行仇恨攻击，他保留以更严重的罪行进一步起诉的权利。目前中共帮凶在法拉盛围攻法轮功学员的系列事件中，已经有两名凶手认罪，另外至少还有六名凶嫌已经被立案起诉。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罢免刘纯义、杨爱伦行动发起人之一卞和祥表示，罢免活动受到很多支持，
所以受到了这个法拉盛居民的这个非常热烈的这个支持。到现在为止，我们就是仅仅在缅街这条街上收集的这个签名呢，已经有800多名。
他还介绍，他们向市议会送去罢免材料之后，纽约市议会道德操守委员会已经回信。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伯桥表示，刘纯义、杨爱伦的行为是和美国的主流背道而驰的。
里面国会里面很多议员都已经明显说了，如果刘纯义这么干下去的话，是吧？我们不排除给他驱逐出境。
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主席王军认为，
在法轮功的朋友遭到侮辱、遭到殴打的情况之下，两位议员没有站出来为被打的受害者进行说话，反而是帮着打人的暴徒进行说话，这个举动已经超出议员的范围了。
罢免行动的发起人之一法拉盛居民刘国华表示，刘纯义和杨爱伦的行为已经伤害到美国的利益。旅美中央军校同学会会长张国威表示，希望西方社会认识到法拉盛事件是中共在美国渗透的冰山一角，
不要看着只是说你们中国人的圈子或者是法轮功的事情，是把它看得那么小的一个范围，你要把它看得这整个是中共它对外渗透，做统战。
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